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最近天气可真的是很好哦，每天呢温度都至少在20度以上。在欧洲呢，天气如果是20度，你应该说天气如果是15度以上，那又出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这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穿夏装了，不需要再穿上这个厚厚的外套。这几天呢每天都在20度以上，那再加上艳阳高照，所以呢天气啊真的是热到让人不由的想说，可能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热，甚至有一点像那个2003年，那年就是在亚洲爆发 SARS 的那一年哦。那年欧洲也是非常热，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热到摄氏30多度、35度以上，怀疑说今年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才4月中旬而已。恐怕有点不太妙哦，因为已经有些地区已经传出了火灾，在德国南部也是森林地区已经有火灾传出来。一般人来说当然觉得天气热是不错啦，可以晒晒太阳，但是如果说考虑到整个大环境呢，这样子气温再继续高下去似乎不太妙。那欧洲因为历年来其实气温说很热的气温呢，大概一年就一个月，就是说你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大概一年，以往一年就一个月，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的。那以往的习惯就变成说，哎，他们这样热一个月大家都还能忍受哦。所以一般的家庭里面呢，一般公车啊地铁啊这些公共设施几乎都不太会有所谓的空调出现。那也因此这样子呢，这近年来的酷热已经热死了蛮多人了，尤其是老人哦，因为有时候是身体的关系嘛，不太容易说不太喜欢说外出哦。那这种高温的天气呢，在就待在家里面，结果造成哦酷暑被热死，很难想象竟然在家里被热死。一般来说我们听到到热死应该是说在沙漠里面被热死，而且一般在沙漠里面听到也是说是渴死，很少人说这是被热死，算是又是一件人间惨剧吧。不过这个是应该是21世纪以来的一个欧洲里面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些悲剧哦，希望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呢不要再恶化。那当然这个也需要人类的努力啊，因为根据很多的报道显示说其实大自然会如此的这样恶化，人类才是真正的元凶。说真的天气这么好待在家里哦，实在是有点可惜啦。那再加上待在家里真的是蛮热的哦，这种房子如果是碰刚好住的房子又是那种西晒，到了下午那种整个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那种感觉哦，就很像闷在那个花房里面，那种温室效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呢就会不由想到这个可爱的家庭，温暖的家庭啊，一下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所以就会外出去避暑。那外出避暑最好的方，对我来说觉得最方便的啦，其实就是去动物园里面参观，去看动物。因为上个礼拜跟大家说过我买了年票，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又跑去动物园了，兴致冲冲啊，最想看到的其实还是那个海狗喂食哦。结果发现那个刚好那一天海狗喂食暂停，因为他们在清海狗的游泳池，看了觉得蛮失望的。好多人都走那边去玩玩，说哎，怎么今天的水都空了？而且海狗都移到另外一边去，比较小的地方去。那今天也没有游，今天也没有所谓的喂食时间，看得蛮失望，所以就。好吧，反正动物园那么大嘛，也不见得说真的一定要看海狗喂食，何况我买的是年票，随时还是都可以进来看海狗喂食，所以就看晃到别的地方去。就那一天呢，不知道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还是说之前呢只是太注意这个海狗喂食了。其实这个动物园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喂食，那据一些去同样去参观的人，他们说最好看的其实是那个猎豹的喂食哦。那这个猎豹的喂食呢，它不像说海狗喂食一天有两次，难道这些猎豹不用吃，每天不用吃那么多吗？其实不是啊，它就是那种猎豹，他们 平常啊已经有那个固定的位置哦，不是就这样开放给大家看，大家就可能就像养鸡一样吧，关在笼子里面吃东西这样子哦。啊，可是那种开放的喂食时间呢，一个礼拜只有三次，所以这个详细时间我也没有注意去看，那一天刚好是经过看到，刚好碰上，那旁边有一个妈妈呢，就跟他小，我就听到旁边一个妈妈跟他小孩讲话。每到这个喂食时间，就很多很多的游客啊，他们就挤到那个这个宠物的旁边去了，那个宠物栏的旁边去了，然后大家就等，因为很多人，所以大家提早到。那一天大概是我也是又是提早30分钟到嘛，那已经围了蛮多人了。那一个小孩子啊，就不是很有耐心，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早哦，就来这边等呢？”妈妈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猎豹的喂食是全动物园里面最好看的一个猎食时间哦，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我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兴奋了，终于今天这样子，真的是真的是巧啊，真的是，因为之前也没有想到，也没有计划说要看，只是刚好说这个海狗喂食没有遇到，所以就晃到这边来呢，结果竟然这么巧哦，这么巧就碰上这个猎豹的喂食时间。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看了一下这个猎豹场。这个猎豹它豢养的那个场所，真蛮大的，可以在里面跑，就是也有一些小山丘，还有小树林呢。啊，在这上方呢，它就有一种那个用链子围了一圈。啊，这个链子上面呢，就可以绑一些猎物哦。那绑那猎物呢，它就会在上面跑啊跑，就有点像那个旋转寿司这样的。这是旋转寿司是放在桌面上了，啊，那个这个猎豹的那个猎网呢，它是摆在上面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那天因为没有带相机，我就是很随性，就刚好逛到那边去，所以身边也没有带相机，因此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说这个猎豹他们怎么样去跑哦。那好不容易呢，这个两只猎豹哦，他们好像也开始有点兴奋了，就开始在场子里面走啊走，走啊走。那终于时间到了。就听到那个链子，就开始在转动，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这两只猎豹就好像也有点蠢蠢欲动了，有点兴奋了，一直不停看着那个铁链子那样转啊转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饲养人他就绑了一只死掉的兔子，绑在这个链子上面，他就会那个，然后他就沿着这个铁链、这个铁轨就这样绕，然后速度他可以控制，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大家都想说，哇，那个终于可以看到那个猎豹很快的这个奔跑的样子了。平常呢，我们会看到那个这些野生动物跑，通常是就在电视上面哦。那动物园里面的空间太小了，几乎都是看到他们懒洋洋都躺在那里，要不然就只是散步而已哦。这两只猎豹说真的，怎么讲，也应该是算是给面子了啦。因为上次我几次，应该说几次，前几次去看到他们猎豹的时候，他们全都是懒洋洋躺那边睡觉，不太理人这样子。那今天呢，今天好不容易可能是喂食时间，他们就所以就沿着那个他的院子就这样晃两圈。就晃了两圈之后呢，这个死掉兔子开始动了嘛，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动了。之后呢，他们也稍微的跑了两步哦。可是这个因为这个铁链、那个铁轨哦是固定的，那他们其实每个礼拜玩三次，他们大概也玩厌了，所以他们就不太跑了。他们就站在那个这两只呢，就站在那个稍微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土丘上面，就站在那边。啊，等到这个兔子呢绕到这个地方呢，他就那个前爪子就这样子意思意思的碰那个兔子两下。可是这个铁链呢转的真是蛮快的，就是他们碰了两下之后呢，那兔子当然就跑掉了，这两只豹就没有吃到兔子。可是看他们也不心急啊，因为 我想啊，他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已经吃的蛮饱了，这只兔子怎么样来说都只是一个点心时间嘛。啊，当你肚子很饱的时候，即使有很好吃的点心哦，可能你也是不太有胃口了吧，所以这两只猫好像没什么胃口，它只是这样意思意思的跑个两下。那这时候当这个兔子呢，这个死兔子在这个铁轨上面绕了两圈之后啊，旁边的观众也开始觉得很无聊了，很多人就讲的就开始在抱怨说，啊，这两只豹子还真是懒惰嘞，连跑都不跑，就站在那边这样挥手挥两下，还真是太不敬业了。 他就是饲养人好像也有点着急了，发现这个豹子不太理他，怎么办呢？他只好把那个兔子照那个兔子的速度就放慢了。放慢了之后啊，这两只豹啊，它好像就比较给面子了，就这样轻轻的一咬，然后用两只前爪呢就把那兔子给抓下来了，也没看它说吃的多高兴哦，因为那抓下来那只呢，它把它吃掉之后，旁边另外一只它好像也没有像那个电视上那个动物奇观说什么啊，这大家抢着一堆豹啊，抢在那边分尸，那个动物尸体那个状态也没有出现哦。那另外一只豹就这样看看，然后就走掉了。可能是这种豢养在这种人为的环境里面太久，他已经习惯了说，吃饭时间到了，那张开嘴巴就有东西吃了。那何必说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浪费这么多体力呢，去抓这些死掉的动物来吃啊？那再加上其中这两只猎豹，一只是妈妈，一只是女儿哦。那这只女儿据说是在这个动物园里面出生的，所以她一出生呢就已经是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她根本没有想象，可能也许妈妈还可能是从野外那样抓回来，可能妈妈还有是以前还曾经那样有跑两步过，而这个女儿她根本从来没跑过。所以他习惯了大家这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根本就懒得去抓这只死兔子了。所以这样一直以为说很精彩的猎豹喂食时间就这样子草草结束，大家都觉得蛮失望的。我也觉得蛮失望的，不过这次去参观动物园呢，又多学了一些知识。因为前几次去呢，总是就很贪心啊，想把所有动物都这样子看一遍，所以有点走马看花。那这次呢，就比较仔细看看这些说明哦，看看上面在说什么。像这次我就学到他们说，听说那个老虎它轻轻这样一跃哦，都可以六公尺远了，也就六公尺远应该是一个中国的那个篮球健将姚明，三个姚明这么远吧，六公尺。那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个猫熊，像上礼拜我好像跟大家讲说猫熊它一天吃15公斤的竹子，其实我说错了，我这次又仔细的听了一下，看了一下，他说其实他是说这个猫熊一天的体重可以差到15公斤，就是因为它每天吃很多，一天甚至可以吃到60公斤的竹子，从早上一直吃到晚上。那它在吃东西的时间呢，一天有16个小时，真是会吃，难怪可以说那个一下子就从那个巴掌大的小熊这样长到这个样庞然大物。那16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吃东西，也难怪会胖啊。那相反这个无尾熊哦，这就小巧可爱，他们体重大概是最重大概11公斤左右吧。台湾有两只从澳洲来的无尾熊，好像叫 Patrick 是不是，另外一只叫什么忘记了。那这个无尾熊呢，它在这个喂那动物园的无尾熊有两只，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母的呢它有5公斤重，那公的比较大一点，10公斤哦。他那无尾熊，他习惯就刚好跟他邻居猫熊相反。这个无尾熊一天要睡20个小时哦。那一天也很幸运，刚好就碰到这个无尾熊喂食时间，所以呢，这个无尾熊就这样子睁开了双眼，动了动哦啊，有看到他们吃这个尤加利的树叶。听说这个台湾的无尾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真的说有幸看到无尾熊眼睛张开的人好像也不多，但我觉得我那天还算蛮幸运的，竟然有看到。那无尾熊真的是好小好小好可爱，而且呢我从那边还学到说，其实无尾熊应该不是熊的一种，因为他们是类似这个袋鼠类这样的动物，就是他们肚子上其实有袋子，然后那个小无尾熊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放在妈妈的袋子里面，大概要待到3到4个礼拜左右，他们才可以说独立出来哦。所以在这个喂那动物园里面呢，那个无尾熊它并没有冠上这 bear 这个字，而是就 koala。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反正就是无尾熊。如果说你不说它是熊的话， 那叫什么？叫无尾，无尾什么？听起来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名字、哦、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称它为无尾熊吧。也许是天气太热，那天所有动物都懒洋洋，而且还有很多动物都不肯出来跟大家见面，通通躲在室内里面哦。所以其实也不是看得到很多，倒是看得到，我以为会看到比较多动物的，因为我觉得天气好，结果事与愿违哦，反而是看到很多人哦。这些人反正平常就已经看了很多，在这边也不觉得说多看到会比平常多一点兴奋啊。不过人也是动物一种嘛，尤其是那个魏纳动物园哦，它是在那个立泉宫那熊铺的里面，所以它要另外再付钱嘛。它在跟那个立泉宫的花园其实还有一个栅栏围起来的。那如果你要从立泉宫进来，你要从一个入口进来，那等于说你在那个动物园里面哦，往那个栅栏外面一看哦，那看到外面人，你会觉得说外面人好像也在看你哦，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景象，就是其实人也是在这个动物园里面一个动物，也是被外面人参观，也不要说被外面人参观啦，其实也是被那个关在动物园里面动物参观你哦。还有我看到一个报纸上面写了一个新闻，他说伦敦啊，英国那边有个研究显示，他说如果你看猴子的时候哦，你不要跟他四眼对望，因为看久了他会忧郁。那有人就说嗤之以鼻，说好好笑，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可能，因为当他看着你的时候，发现你可以在外面自由的走动哦，就呢他只能在这个小小的栅栏里面这样活动，看的有比较结果当然会觉得忧郁啊。所以可能下次真的不要跟着猴子个四眼对望，免得他们太难过。讲那个动物哦，我在阿布达比哦发现那边没什么动物可以看欸，我就在那个民俗村里面有看到骆驼啊，那个脚啊还被绑住了，然后就蹲在地上啊，每个就很多小朋友啊，很多观光客大家都去摸它，就这样乖乖的。而且骆驼看起来也蛮老了，然后也不太理人，大概平常看太多观光客了吧。那还有看到就是一只那个白马，那个阿拉伯马真是好漂亮，白色的，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形容，电影里面看到了，就像小说里面形容了高大的骏马，而且很瘦，一看就觉得可以想象说，那为什么人家会说白马王子？因为那个迷人的王子，如果骑在这个高大的白马上面，可能会更加迷人。哎，就算说是不迷人的王子，这个被这个骏马一称哦，可能也变得迷人哦。还有在阿布达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不能说很奇怪啦，应该是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就是他们不养宠物的，在街上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狗，看不到猫，狗是真的没看过，猫我倒是看了两次哦。而且呢根据我的朋友说，这些路上的野猫哦，千万不要去碰，因为可能是生活环境的关系呢，这些野猫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啦，竟然可以来到这个根本不养宠物的国家哦。那他们身上就有很多的病菌就对了，所以他们建议说这个碰到一些猫啊，他就绝对不要碰他们，虽然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可爱，而且他这些猫哦，他还野性很重，可能是因为在户外自由自在习惯哦，那野性还在，所以他们有时候会 也会很生气，很抓狂。如果说你不小心去那个惹到他的话，他会这样子把那个整个汗毛都竖起来哦，那看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那很怕说他如果咬你一下的话，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怪病没有。我曾经在那个阿布达比的 supermarket 发现一些广告，就是说有一些外国人啊，他们住到这边来还是会把自己的习惯带来，他们就养了一些宠物，养了小狗之类的东西哦，养了小狗之类的小动物、啊、狗不是东西哦，狗是动物。他觉得他们好像应该是说工作合约到或是什么其他原因，他们必须要离开，那些饲养的小动物就不能带走，就他们就急于就寻下一任饲主。可是这样的广告都是很少，而且所有的都是外国人哦。可能当地人，他们当地所谓这种贵族阶级的人，他们认为说养小孩哦比养动物重要，那动物呢再怎么样讲，他们不太会去把它当作所谓的宠物哦。 他们没有，应该说他们养动物哦，应该是比较一种类似身份的表征啦。啊，譬如说他们身份表征的最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鹰，所以他们这边呢还有养鹰的市场，那也可以有卖鹰哦。那通会去买的人也都是就是所谓贵族级的人啦。那一个人呢，他拥有几只骆驼，拥有几只马哦，现在已经是成为了身份的象征了。就像我们会用说，有些人会用说，哎，你有几台车这样子哦。他们的方式当然不太一样了，所以现在再加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这个动物呢，也不像以前这样子有这么毕竟以前是游牧时代，那现在已经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动物养动物的习惯也渐渐的没有那么重要。那当然还是少数这种贵族阶级人呢，还是会把它当作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还是有这样子一个动物买卖的市场，但是已经不会像说我们从书本里面读到的说一个说什么市集啊，买卖骆驼啊，买卖马啊，买卖老鹰这样子的情形，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几乎看不到了，至少就是说我们平常外人看不到，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自己这样的市场存在就对了。最近观察的动物渐渐蛮有心得了，可是这个还是一个很粗浅的心得啦，动物还是蛮可爱的哦，不过说起来也蛮可怜的就是了。还有这一次参观动物园最大的感想，也是我觉得最有用的感想，应该是说从这个无尾熊和大胖子猫熊的身上学到的，就是多睡觉哦其实是可以减肥的。你看从无尾熊跟猫熊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哦。猫熊就是一直吃，即使它吃的是素食哦，但是它还是可以养到100多公斤。可是呢这个可爱的无尾熊呢，它就是一直睡觉，一直睡美容觉，所以才可以维持这个小巧可爱的身材。好，那我们今天就动物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